诸法空寂啊，毕竟空啊，空也离了，有也离了，空，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，是空有两端皆离的空。所以一切万境就是这样，它是因缘所生的，生就是无生。所以它的自性空，自性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是离空有两端的空。它为什么呢？它因缘有了假象，有这个假象，相有性无啊，自性空。所以为什么经上常讲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，即见佛。所以我以前在研究坛经的时候，我也跟大家解释过，如果 你如果悟这个离题，知道这整体境界就是你接念心现的，就好像哈，你要找镜子的那个镜子的照，你看不到它，但是你镜子的照出来的东西，你可以，你就知道了。镜子照张三，照李四，哈，福来福现，汗来汗现，你找不到镜子的照性，可是它却可以依他所现的这个相来知道那个造性就是他。所以你要找我们这一念心体的妙用，你找不到，你找不到心体长得什么样子，你找不到，但是心体显现出来的色声香味触法你看得到啊。你要找心体找不到，但是心体的用你可以看得到，在眼耶见，在耳耶闻，在鼻能嗅，在舌能尝啊，在这个手能抓，再身能触，再脚能奔，这个用你很清楚啊，啊，所以根尘接触就是你所现的这个相，都是你心的用啊。你处事待人接物就是你心的用啊。所以整体法界就是你心的用啊。所以如果你悟这个离体，悟了全世纪离，全离即是，哈、啊，你见相就是见性。那如来在哪里见呢？所见的都是如来。所以当你悟了这一念心以后啊，我常讲啊，你不见佛都难呐、啊！为什么？处处见佛啊！你见相就是见性呢、啊。所以悟的人见相就是见性。所以我前面举永明延寿禅师所说的，他悟了以后，他做了这一首偈子：“山河即大地，全入法王身。”这个山河即大地，就是指着你日常生活、处事待人接物、根尘接触的作用。全入法王身，处处见佛。你不见佛都难啊，为什么？整个四相就是你这一念心现的，你找不到心体，但是四相是依他而现的，所以你见相就是见你自己的心的作用啊，啊，就是见你自心的作用啊。所以啊，那个这一切我讲到前最后这个一切法是因缘有，自性空啊，所以见缘起就见法，见法就见佛。见缘起什么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，你根尘接触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没有取舍。见缘起，知道它是毕竟空。见缘起啊，因为它空嘛，因缘有的自性空，我没有取舍，但因缘有的了了分明、清清楚楚，保持这个这一念心，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那自性空没有取舍啊，了不住心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菩萨依法应无所住，对不对？怎么才能够无所住？你见缘起就无所住，知道？但只有这些相名而已啊，就只有这个假相而已啊，不可得啊，啊，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，知道不可得，就见缘起啦，没有取舍啦，知道它是性空寂呀、啊，所以。见缘起即见法呀，啊，这见法就见佛啊，是山河及大地全入法，法王身呢、啊，就见佛了，而不是见了这个藏六金身的佛啊，是见什么？见如来啊，见了这个离体呀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在这里啊，我举一个公案。以前佛陀啊，从刀立天啊到刀立天说法啊，然后回到人间的时候啊，那个莲华色比丘尼啊，他希望第一个去迎接佛陀。那说迎接佛陀人啊很多，有佛的出家弟子、在家弟子啊，大家都来接引佛陀啊回到这个人间。 那莲华是比丘尼啊，他是佛的比丘尼弟子中的神通第一。这南众中是那个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啊，莲华社是比丘尼众的神通第一，所以他就变现成短轮圣王的像，非常威仪，三十二相，所以大家对他很客气，就让他啊排在第一位，对他很恭敬，让他在第一位接待佛陀。那佛陀从到一天回到人间的时候啊，莲华社比丘尼就顶礼佛陀，告诉佛陀说：“佛陀啊，我是第一个迎接你的。”佛陀就跟他讲：“你不是第一个迎接我的。”莲华社比丘尼说：“奇怪，这个父亲就是我第一个啊。”他说：“悉菩提尊者才是第一个迎接我的人啊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悉菩提尊者他正在观缘起啊，他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他处处见佛啊，整体法界就是一个如来的体啊。所以如来体有多大呢？尽虚空遍法界之如来，因为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啊，所以你眼前看的这些境界，这些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些境界它都是七大聚合的啊。七大这里面是地水火风空根四啊，根还是包括色法，四就是死心法了，所以七大就是色心二法，这色心二法整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以整体法界就是一个佛身。佛身有多大？整体法界就是佛身啊。所以在佛身里面，所以佛成佛的时候，他看到一切有情无情众生在他这个身心中同成佛道。所以你在想什么，你在做什么啊，或者是你是不是很用功在修行，每一尊佛都看得好清楚啊。为什么？你活在佛身里面呢。当你证悟了以后，你把我法二执破除了以后，你也是这个境界啊。一切宇宙万法都在你这一念心中啊，个个都如是啊，所以一就是一切啊。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小啊，一就是整体，就是一切。佛证入这个法性，他一就是一切，各个平等平等啊。所以唯有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啊！啊，这是悟的悟自性，开悟自性，不是用眼睛见的。说哦，我现在见诸相非相啊，那你还是有见一个相，那个相叫做诸相非相，还是有啊。还是非法相啊，那是悟的啊，直下去会起这一念心体啊，法界就是这一念心体啊，那你就处处见如来啊。啊，所以这段经文是佛陀对悉菩提的勘验啊，看悉菩提了解佛所说用怎样修行啊来修这个降伏其心，要把心安住在那里，用什么方法修行，到最后才能够称性，才能够称性自在啊。因为佛如何降伏其心，他是降而无降啊。啊，佛把心住在那里，他是住而无住啊，他是随顺我们这一念圆觉妙性啊。啊，所以古德常讲，率性之谓道啊。是称性而已啊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啊，他不做观行啊，也不做诚心啊，哪有什么住，哪有什么降伏，你只有用这样的修行才能够见自性。自性是本来圆满，本来具足，本自清净啊，本自解脱啊，无障无碍的 啊唯有这样修，你才能够证入我们这念法身，才能够找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。本地风光的殊胜状况，佛用这个十方虚空这个代表啊，所以最后做一个勘验，问悉菩提啊，悟了没有啊？悉菩提回答呢，非常的圆满啊。佛陀也啊，除了这个印证悉菩提的回答以外，同时呢，更加详述啊，不仅仅不得以身相见如来，同时凡所有相都是虚妄。为什么？全相即性的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啊！这整体法界就是一个如来的真身啊！ 所以我们不是这么小啊，不是这么小啊，我们有多大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尽虚空遍法界啊。但最起码我们要先了解现在你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啊，这个就是你自己变的啊。最起码你先要了解这个啊，你最起码要了解原来你每天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就是你接念心现的，你接念灵而空，空而灵的见闻嗅尝觉知变现你眼前的境界，变现你处事待人接物这个境界，你这样你就知道啊，我活在梦中啊，我活在梦中，活在个这个虚影的幻影的世界，这个梦中啊，不是真有啊。所以悟的人他就会讲，我做梦中佛事啊，度梦化众生了，因为他发现到了整体的运作无非是那个凌空的心演出来的像而已啊。好，好，我们这段经文就解释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请继续看经文。悉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信佛。佛告须弥，莫作是说，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，以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食，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以无量千万佛所种出善根，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尽信者，须弥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会故，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也无非法相。会故，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即为左耳人、众生、寿者；若其法相，即左耳人、众生、寿者。会故，若其非法相，即左耳人、众生、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，也是亦故。如来常说，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，如法义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接着悉菩提啊，又请教佛陀，白佛言啊，他又请佛陀开示，请佛陀指示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信佛。他问佛陀啊，说佛陀啊，这个颇有就可有的意思，可有啊，佛陀讲这个道理这么难解难生啊，这么深奥这么难解，可有众生闻到佛陀的如是言说章句，他能够接受，他能够实现吗？啊，他能够通达无碍呢？这个实啊，就是通达无碍，没有障碍，完全可以，佛所说的他能够接纳于心，可以领纳于心，可以接受，完全接受，可以这样吗？啊，那在这里面呢，都问如是言说章句，如是言说章句就是指前面佛陀的开示，在这里面我们把它做一个归纳，有这四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指发大心可以降伏其心，你看发大心灭度无数量无边众生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，所以发大心可以降伏其心。第二，无住相布施可以成就佛道。那第三点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那第四点，就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我们这前面佛陀的开示，我们归纳有这四点。但前面这个发大心可以降伏其心，跟无住相布施可以成就佛道，这是从因地上来讲。这个从因地上来讲，我们都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可以相信呢，这是菩萨道啊，菩萨道可以成佛嘛，所以这个我们都不会怀疑。我啊，从世修上我们不会起怀疑，一定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底下那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这个就不容易理解了。这个是你果证的功夫，是你自己要相应，你才能够通达无碍，否则的话总是觉得为什么这个一切相都是虚妄的，明明是有的呢啊， 因为你还不了解这一切相从哪里来，从你的心想生，一切境界是你的心自性，所以我们是活在我们的自心境界，外面没有境啊，外面没有境界啊，是你内心演出来的境界而已啊，所以外面不是真有的啊。所以这一点你没有认真去修行，如果你执着很重，身心世界执着很重，很不容易体会的。所以对这样执着重的人啊，必须用转换的方法来修行，比较容易有成就。什么叫转换的方法了？这个世界苦啊，那我这个世界我不要了，我要专心到他方世界修行了，我要离开这个苦恼的世界啊，我好好念阿弥陀佛，以信念行，我求生净土，放下这个世界，我要到达那个世界，用转换的方式。所以净土是有门，它是从有下手的。娑婆世界有是苦，极乐世界有是乐，可以在那里成佛，用这样转换可以成就啊。那如果是执着很淡的人，他什么都看得开，都放得下，那他很容易体会，哎呀，对啊，如这些相都是虚幻的 啊。我常常用抽香烟做比喻，我以前不敢抽香烟的时候抽，但是勉强去抽香烟好辣，等到上瘾的时候啊，好过瘾啊，没有抽香烟很难过啊，等他戒掉了以后没有什么嘛，抽也一样，不抽也一样，没有什么了不起嘛，对不对？平等平等，哪有真正的说香烟是香或者香烟是臭，香烟是苦，没有这个。为什么会有爱憎的差别呢？你自己的心嘛，都是你自己心变现出来而已啊。所以当你对于这个外面的执着很淡的时候啊，你就会体会到啊，没错啊，一切相都是虚幻啊，都是自己心想生啊。那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那就更不容易体会了。那个你要了解我们这一心的三谛里啊，心是空寂的，是真谛，空寂的，但是心根尘接触会现象，这个现所现的相是熟谛，是有，不是真的，它是依空而现的假象啊。那一切根尘接触所现的用，就是依心体所现而已，所以当下的作用就是中，空有不二，这是个空有不二一个境界，是中啊。所以你要悟三谛理，你才知道诸相非相啊，即见如来，才看到山河及大地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原来就是我这一念心体啊，就是我性相的一合而已啊。性相本来是一家，不是两家，我们就是在性相本来是一家，把它变成两家了，一念迷把它变成两家了，变成了有了能所，有了见分相分，然后继续去取舍里面的相分，这些分别里面相分还有什么内容，好，这么好了，就越分越细的变成了宇宙万法生罗万象无量无边的，所以变成烦恼一大堆，它本来是一家人了。所以你要知道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你一定要悟这个离体，悟这一心，法界就是这一心，就是这个离体而已，你悟了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啊，如来在哪里，处处都是啊。所以悟的人处处见性，处处见佛啊，迷的人只好一看到三十二相呢，梦中看到了，定中看到了，认为那是见到佛像啊。其实见到真佛就要见到这个离体才是真佛啊。所以这第二句话啊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就比前面一切相都是希望，那更不容易解，更不容易理解。所以须菩提才会提出这个问题来问，顿如是言说彰显真实信佛，他能够接纳吗？他能够通达无碍吗？那在这里面如是言说彰显，那重点就在哪两个字呢？就在如是这两个字而已。如是这两个字就是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如是就什么？就见到你这一念心的体用啊。原来你发现到啊，你所有的境界，所有的运作，就是如迷的时候有取舍，就见不到如了，就见不到事了，就是我们妄想分别。悟的时候心无取舍啊，啊，那个大书慧啊禅师所说的顿除妄念，悟无所得，那就是顿悟了。那心无取舍，以这个无取舍的心啊，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，那就是事啊。所以如是就是你接念心体的作用啊。 我们凡夫接念心体的作用就限于我们的眼前的根深世界啊。诸佛如来接念的心体是作用是在整体宇宙法界啊，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啊，那个功德妙用不可思议啊，如红河沙。所以宇宙万法这十法界就是这一念心体的如是而已啊。啊，所以为什么悟的人就叫如是性、如是相、啊、如是体、啊、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前面都叫个如是，为什么呢？体用嘛，我们这一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一念心体的体用而已啊。这体用就什么？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原来就是这一念心体的体用啊。所以我前面不是说吗，性相本来是一家，见分跟相分本来是一不是二啊，本来是一心啊，你迷了才变成相对待变成二啊。所以四一心其实来讲它还有二啊，它还有能见的见分跟所见的相分，只是相分只是一个临近即灭的清净相，但是还有能所。你再把这个见分相分融进去了，你就看到它本来是一家，就像浮面上的倒影显现空中的相是一家。所以佛所证的叫海印三昧啊，对不对？他证入了海印三昧，整体法界就是他这一念心。海印三昧像大海，无尽的大海印现空中的倒影一样啊。所以啊，在这里面德文如是言说章句，重点就是在如是的言说章句。如是这两个字的言说章句就什么呢？就是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全世即理，全理即事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实相，全波即水，全水即波啊。这个就是如是的言说章句啊。所以如是的言说章句就是统受我刚才所讲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即实相，全波即水，全水即波，统受起来就是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所以你不悟怎么能够去理解呢？怎么能够去接纳呢？所以前面佛的开示啊，有这四个要点，这四个要点发大心可以降伏其心，我们可以接受，然后无住相布施可以成就佛道，我们也可以接受。那一切相都是希望，嗯，好像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无妙哦，还有我再要想一想才会想出来啊。那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嘿，这个真的要大想特想，越想越搞不清楚，不想还好，不想还可以搞清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用心力识就更不能理解啊？你躲在心力识里面就不能悟啊，所以你只有不能想。因缘具足，只问根源。因缘具足啊，没错啊，整体法界就是我这一念心啊，心外无法啊。你从事相上见理啦、啊，你见理就是见佛啊，见理就是见缘起啊，道理是一样。这一句难懂啊，这个就是如是言说的章句呀、啊，啊，的生死幸福啊，能够通达无碍呢。佛告须菩提，莫作是说，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有持戒修护者，以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啊。佛陀告诉须菩提，莫作是说，为什么前面加个莫作是说嘛？他说本来就这个样子嘛，你不要去讲什么要不要接受啊，会不会通达无碍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你去了解的，它本来就这样啊。众生把蛇当成是蛇，把绳子当成是蛇，本来没有蛇，像这个电线它本来是没有蛇，但是因为里面暗暗的，你把它当成是蛇，怕得要死，灯一开原来是电线不是蛇啊。那佛陀是他智慧已经开明了，他知道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嘛，就是一法之所应嘛，真如本性变现了、啊、变现成这十法界，十法界的正一二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是一法之所应啊，啊，本来如此啊，是你因为你无明了、啊、迷了、啊，电灯暗暗的，所以把电线看成是蛇啊。 那今天佛陀说这电线不是蛇啊，须菩提问说，佛陀啊，你说这电线不是蛇，众生可以相信吗？佛陀说，莫作是说啊，它本来就不是蛇啊，是你迷惑颠倒啊。所以莫作是说先提出来，就是告诉你这样，宇宙万法是这样，它本质清净寂灭相，本质涅槃相，本质没有障碍，本质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一个离题，就是你自己一心，它本来就这样，迷了才现实法界。这实法界是一心现的，实法界是一真庄严的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莫作是说啊，因为这是事实啊，只是你迷看不到，你悟就显出来啦。所以啊，莫作是说啊，如来昧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护者，以此章记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啊。但莫作是说也有人这样解啊，这是从事相上的解说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讲啊！哈，不仅仅在如来灭后五百岁，后五百岁有持戒修护者，以此章记都能够生信心了，何况是佛陀正法的时候啊，也有这样的作解。啊，这个作解是从事相上来讲，但是如果你要真正从本体上来讲，莫作是说，真的莫作是说啊。因为法性法而如是啊，它本来就这个样子啊。啊，那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护者啊，这个如来灭后在后五百岁，后五百岁也就是在佛的正法跟相法以后的第一个五百年啊，佛陀入涅槃以后啊，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。在正法跟相法的时候啊，啊，有着四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是解脱坚固，佛陀入灭前面的五百年，大家都很精进持戒，大家都能够依持戒啊，依戒生定，依定而开智慧，正涅槃。所以那个第一佛入涅槃的第一个五百年叫做解脱坚固，修行都能够正念盘的。那第二个五百年叫做禅定坚固，就是佛入灭以后，从这个五百零一年到一千年这段期间呢，啊，大家不肯守这个比丘不肯守这两百五十条戒了，比丘尼也不肯守这三百四十八条戒律了，所以但是呢，大家肯修禅定，虽然戒律已经开始松懈了一点。但是大家肯精进这个修持禅定，所以还是一样，很多人得到解脱啊。所以这一段期间叫做禅定坚固啊。那第三个五百年，也就是从一千佛入灭的一千零一年到一千五百年这个中间呢，叫做多闻坚固。那个时候啊，大家也不肯精进修禅定了，但是喜欢在教里面研究探讨。你看，像我们佛教传到我们中国，演化出八个大圣啊，两个小圣的宗派，大家都能够在教下里面下一番功夫，找出一个修行的这种方法啊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来修观照啊，来修止观，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，所以还是有人成就啊，能够证果的。这是第三个五百年。那第四个五百年，也就是从佛入灭的1500年到2000年呢，这个五百年间叫做塔庙坚固啊。那时候大家也不肯在教下里面多用功了，所以到了这个塔庙坚固这个时候啊，大家都觉得这个经典就是诵的，不是讲的，所以那时候出家人的工作就是诵经。诵经，那经典怎么会讲？这个诵的而已嘛。所以我们早期，我们台湾的佛教啊，都是把这个经典供在供桌上，然后早上诵一诵就收起来。哎，不知道经典原来是叫我们修行的，不知道佛教本来就是教义的啊，就是修正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，三业亲近佛出世啊，三业不净佛灭度啊。所以这个阶段期间叫做塔庙坚固，大家认真的盖寺院啊，不肯依教奉行了。这是 第四个五百年，那第五个五百年也就是现在呢，现在这个时候了，就是斗争坚固了，各个斗争心很强烈呀、你斗我，各个自立山头，你斗我，我斗你，你批评我，我批评你，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所以叫末法时候了，斗争坚固。我们现在就在末法啊，你看我们现在是在，我们现在是佛历2545年，对不对啊？那刚好是在这个这一段期间呢，所以佛告须菩提，莫作是说不要这样说啊！即使在如来灭后末法时候，那个后五百岁啊，有持戒修福者以此章句能生信心呢、他能够以这一句章句中，能够从佛的开示中能生信心啊，发大心可以降伏其心，无住相布施可以成就佛道，一切相都是希望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如果有持戒修福者，他能够生信心呢、这个持戒修福啊，其实就是讲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就是断恶修善啊。在这里啊，禅宗里面有个公案，有一个出家人呢、他问灵性禅师啊，问灵隐禅师啊，灵隐禅师，他问了、如何是上向上士啊？向上一着密不通风的这个向上士啊？那灵隐禅师就说啊：岂不闻向上一路千乘不传呢、虽然如此，姑且组个去处啊，我组个去处叫你去学。最初的就是最末的，最浅的就是最高深的，怎么呢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以前啊，那个白居易去问那个鸟科禅师的佛法大意，鸟科禅师也就是用这两句偈告诉他佛法大意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白居易很不服气啊，他说这句话3岁小孩子也懂的，那有什么稀罕呢？鸟科禅师就说啊，3岁小孩皆能解啊，都晓得啊，但是80老翁行不得啊，他做不到啊。所以啊，最浅的就是最深的，所以我们呢、不要好高骛远，先能够把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打稳，这是一切修行的基础。这两个你做得好就是福慧双修，这两个做得好叫做定慧等持啊，因为持戒能够得定啊，那众善奉行就是智慧啊。我们很多人以为他在修善，往往善里面做错了你都不晓得，其实你善中做错了你被骗了，乃至于去帮忙一些坏人了，你自己都不晓得。所以你定生智慧才能够真正行真善呢。所以涅盘经说得很清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那个神秀大师啊，把诸恶莫作叫做戒，众善奉行叫做慧，自尽其意叫做定那一切修行就是以戒定慧三无漏学而开悟自信的嘛。所以你看这个持戒修福啊，其实就是修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啊。那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持戒，那我们就想这持戒，这持五戒啊，其实持戒啊它包括有三种，一个是舍利一戒，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五戒啊，五戒的威仪啊，那五戒十善，乃至于沙弥的十戒，还有出家人250条戒啊，比丘尼的348条戒，都是持戒啊，这个是舍利一戒。那第二个就舍善法戒，舍善法戒就是你修一切善法，比如你修不净观五停心观、四念住 啊，或者八正道，这个都是舍善法界修善法，或者是这个行十善，这个也是舍善法界。那第三个就饶益有情戒，这个就是教化众生。所以你看你戒要持得好，它包括这三个，舍利益戒，舍善法戒，饶益有情戒。所以你看这是不是福慧双修呢？光一个戒里面就有福慧了，那再加上持戒修福，你看你这样的修行，那跟前面那个不住相布施是相应的，因为你持戒修福啊，戒有这个舍利戒啊，舍善法戒，饶益有情戒，那就跟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跟那个离相布施是相应的。所以啊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以此章记，能生信心啊，以此为食啊。尤其在我们末法这个时候啊，我们末法这个时候可以说社会是个大染缸啊，我们自立就已经很难做得到了，往往会被这个社会的这种社会的这种不良的风气啊，时时都会干扰我们了。你不仅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安分守己，还能够持戒修福去帮助众生，还去教化众生，那当然是太难得太难得了。所以他能以此章记，能生信心，以此为食，他能够接受，他能够通达无碍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，它是通戒定慧三无漏邪的，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以此为食啊。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啊。尤其在我们这个斗争激烈这个时候，他还能够这样做，不受社会的影响，做中流砥柱啊，这个人善根太深厚了。所以当知啊，这个人已经不是从一尊佛两尊佛三四五尊佛而种善根了，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了。在这他已经在无量无边诸佛这里成事供养修学啊，已经很难得了，已经是个九修行人啊，在这里啊种诸善根啊。六祖大师特别做一个注解，他说什么叫做种诸善根呢？所谓一诸佛所一心供养随顺教法，一诸菩萨善知识老师出家人父母以及年长有道德之处啊，常行恭敬供养，承顺教命，不为其意啊，是名种诸善根啊。那以一切贫苦众生起慈悯心，不生轻厌啊，有所需求随力会施啊，是名种诸善根啊。又以一切恶劣自行柔和忍辱啊，然后欢喜逢迎呢，不逆其意，令彼发欢喜心，喜刚烈心，是名种诸善根呢啊。以六道众生不加杀害，不欺不见，不毁不辱，不欺不锤，不食其肉，常行饶益，是名种诸善根呢。所以六祖大师对这种诸善根解释得很清楚啊，这样修就是种诸善根。所以能够在末法的时候能够持戒修行，一生奉行啊，这个不退啊，这个人已经相当不容易了，这个人能够接受如来的大法。那在这里面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啊，无量千万佛所也有他表法的意义。所以当知这个人，这个修行人，他已经不以一佛，这个一佛就是表五戒十善心，他已经过去生已经修过五戒十善心了啊。那二佛就是表他已经发过偏真出离心了，他已经发过偏真出离心。那三佛就是表示他已经发了自利利他心了。 那是佛就是表示他已经发了直心身心大悲心了，这是菩提心了啊。那五佛就是他已经发了内证圣智心了，他已经有这个发了这内证圣智心了。那无量千万佛所就是表什么？表普贤广大行愿品了。所以大家晓得普贤广大行愿品从哪里做出来？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。所以八十老翁啊行不得啊，三岁小孩虽能懂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我们日常生活中啊，我们时时检验我们这念心是不是做得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？你去考量一下你就知道了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灵隐禅师才说得好啊，最浅的就是最高深的，最初的就是最末的，对不对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，就开始这八个字。所以啊，这个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就是表普贤广大行愿心，就是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，就是从持戒修福而做起，从这样子证得的啊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